像 Newk 还有英文堂的几个牧师，我为他们传讲的信息做过翻译。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台上讲台上和大家分享主日信息。几个月前李牧师就鼓励我说，你能不能有机会来分享这么一次。其实我的心情是又紧张又惶恐，因为我知道讲台上的信息呢是关乎主的荣耀，但是我在为今天的信息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主用耶利米书1:7安慰了我。他说，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所以今天我求主的灵来亲自的带领，使我分享的信息能合他的心意。如果我有说的不完全的地方，也求主的宝血来遮蔽，求圣灵来归正。我想请大家一起先和我来低头做个祷告。荣耀全能的阿爸父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创造者，你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虽然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并他的受膏者，但是主要嗤笑他们，在怒中责备他们，因为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已经被立在锡安圣山上了。正直的主啊，世人被自己罪恶蒙蔽的时候不认识你，都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唯有主，你用恩光照耀世人，因为你是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的神。以马内利的神用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使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可以因为信主悔改得以与神和好。谢谢主赐给万民的赦罪之恩，也求主今天借着列王记上21的经文，赐给我们在弯曲悖谬的末世里面警醒的灵，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配得一切尊贵颂赞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进入今天的讲道经文之前呢，我想先从一幅图片说起。我想不少人在座不少人应该熟悉这幅图片是吧？大家记不记得这是个什么建筑啊？这是上海世博园的中国馆。上海世博会是哪一年举办的呢？2010年。我和我的妻子都是2010年在上海的一个查经小组里信主的。信主的那一年啊，我做过一个见证。我说信主之前的日子，我心里真的是充满了黑暗，看不到盼望。是主耶稣基督的大光一下子照进了我的心里。2010年呢，上海举办世博会，当时的口号我记得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那个时候生活在上海，我看着世博会在旁边，在我身边开的是花团锦簇，我心里其实充满了悲哀，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的生活没有变得更美好，而是因为开世博会受了很大的冤屈。从2000年开始，上海赢得世博会的主办权，这个世博会的地铁和场馆的建设一直持续了10年，到2010年。大家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上海世博会这个场馆它的强制拆迁是非常的野蛮的。我和 Lisa 当时有一位很敬重的老师，他80多岁了，和儿孙几代人世代都居住在上海世博会场馆规划的核心地带。那么那个时候拆迁的行政命令是令出如山倒，说拆谁就拆谁，说什么时候拆就什么时候拆，被拆迁户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和 当局地方当局来谈条件的。2004年的某一天，我这位老师就遭遇了强拆，一天之内他的全家人被赶出了家门。老师不仅失去了房产，连同家里的所有的物品以及几十年他精心收藏的大批珍贵的文史资料，全部都埋入了废墟。而且地方当局为了惩处那些谈不拢的拆迁户，事后没有给他任何的补偿。所以我这位老师他们老两口80多岁高龄无家可归，只能栖身在小旅馆里住了6年多，一次一次的申诉都没有结果。因为呢，法院要么不受理告政府的案子，要么草草的就判他们败诉。我去年看到一个资料，就是上海中院的三中院公布的一个资料，就上海的行政诉讼案政府的败诉率是0。所以6年里面，他们老两口偌大的年纪一次一次的去北京上访，曾经被控制被侮辱，也曾被遣送回上海，受了许多的冤屈。2010年我们出国前去医院看望这位老师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但是听到他的冤屈还是会流泪。就在那一年，老师老两口都先后在小旅馆里凄凉的去世了，他们遭遇的不公义好像没有了下文。其实我准备从这件事情讲起，我开始还是有一点犹豫的，因为我这位老师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非常的可惜。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个刚刚信主的新基督徒，求主怜悯，我那个时候不懂得待人信主。但是对于我老师遭遇的不公义，我心里是有许多的不平的。我曾经在查经小组里面为这位老师祷告，我也曾经问过带我信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神难道看不见人间的苦难吗？我记得当时有弟兄告诉我，他说主早就预言过，现在是末世，不法的事情要增多，这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弯曲悖谬的。他告诉我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专心仰望主耶稣，要带困苦的人信主，不要让世界上的不公义把我们的信心夺去了。我记得他引用了罗马书12章19节安慰我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现在我已经知道我们的主确实是大能公义的伸冤者，但是当年呢，神会伸冤这个答案没有让我很满意。也就是在2010年，台湾有一个出版社叫做葡萄园，出了这样一本书，标题是《上海骷髅地》，作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名字叫杜宾。这个书的封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作者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居然使用了主耶稣在骷髅地被挂的这个影像来隐喻上海世博会繁华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痛苦之上。这本书呢，很详尽地记录了一些因为上海世博会遭到强制拆迁的人的遭遇。我在里面发现呢，我的老师遭遇的不是个案，有不少的被拆迁户，他们被欺凌，被绑架，被关入黑监狱，遭受酷刑，进入精神病院，甚至真的失去了生命，但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这本书现在网上也许还可以下载到，我知道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样的书会不舒服，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些事情国内的媒体可能是没有办法报道的。但是我身边因为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知道书里的记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这本书特别记录了一位拆迁的受害者，叫刘新娟，她呢 上帝借着他的遭遇奇妙地安慰了他，他成为我们组内的姐妹。这位刘心娟姐妹从此不再相信上法，只相信上帝。我那个时候读到这里，我就看着这本书祷告说，主啊，我看到这位姐妹心里还有很多的苦毒，求你除去这些苦毒。这里面写的许多的受害者可能还不是基督徒，可能还没有机会认识你，求你亲自的安慰他们，因为你曾为我们的罪受逼迫受苦害，甚至被挂在十字架上。你又是公义的主，伸冤的主，求你使这些人在你自己里面得到平安。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祷告。我和我妻子是2010年8月份来加拿大的，她来加拿大读书。很巧，她来到这里的时候，她被要求写一篇课程论文，去讨论一个中国明代的戏剧，叫做《翡翠园》。我因此也有机会读到这个剧本。他讲了一个中国古代强占地产的故事。有一位书生，他家传的祖产被一个王爷看上了，要出钱强买，建造王府的翡翠园。书生不肯变卖祖产，因此遭到了陷害，被投入了大牢，九死一生。大家也许知道，中国古典戏剧喜欢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以这个戏的最后呢，皇帝给书生平了反，击败了这个谋反的王爷，书生也夺回了被王爷强占的翡翠园。虽然这个剧本是虚构的，但是肯定有现实的基础了，因为中国从古到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霸占产业的事情。也许上点年纪的人还能记得文革前有一出戏叫《海瑞罢官》，讲的是权贵霸占民田，清官海瑞来为民做主。我那个时候读了《翡翠园》这个戏，我就在想，我们的古人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愿望是很美好的，所以才幻想皇帝或者清官来平反冤案。那么我亲眼见到世博园拆迁中的那些不公义，为什么没有人来伸冤呢？我后来又听说2014年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浙江省开始了许多起强占教会的地产、强拆十字架的运动，就像温州的三江教堂被夷为平地，许多教会的教堂被拆，1700多间的教堂的十字架被摘掉，许许多多的牧师、长老和弟兄姐妹被抓、被定罪，为主受冤屈。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那么在这样这么多世界上的不公义事情中间，我们的神、伸冤的主在哪里呢？在这之后，有一天我读旧约，神让我读到了《列王记上》21章记载的一件事情。和合本圣经给这件事情加了一个小标题，叫做拿伯的葡萄园。神让我看到，果然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这是传道书1章9到10节说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古有翡翠园，今有世博园，原来以色列3000年前就有一个拿伯的葡萄园。我祷告说，我说主啊，你让我借着这件事看见什么呢？主借着这段经文就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他告诉我，人是怎样的犯罪，罪是如何造成世上的不公义，神又是怎样一位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的神。神也给了我一些属灵的警告和提醒。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用纵览的方式来思想拿伯的葡萄园这个事件。我期盼大家能从这段经文里面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也更加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并且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大家先来一起读《列王记》的第21章。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 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喜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喜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内。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萨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喜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喜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那么拿伯的葡萄园这段经文是记在圣经列王记上的第21章。列王记呢是属于旧约里面的历史书，所以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中国人也有许多的历史书，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上海骷髅地可以说是一本当代史，我们古代还有许许多多大部头的史书。但是圣经里的历史书呢，跟中国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书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中国和其他民族的史书 焦点总是记录人所作所为，那么就是记录过去的事，让当代的统治者做参考，比如像《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但是旧约里的这些犹太人的作者呢，他们很不一样，他们写历史的时候虽然也记录人和事，但是焦点并没有放在人的身上，他们要着重记录的是神在历史中间的所作所为。那么圣经的历史观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许多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们从小就要学习所谓的唯物史观，但是圣经的历史观可以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唯神史观。我们看以赛亚书46:10，神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其实就是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他的著作《上帝之城》里所讲的，就是历史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们看诗篇的22:28里面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30我没有列出来，30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在但以理书里面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而新约里面紧接着说，在哥罗西书的1:17里面说，爱子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我们知道万有包括我们人类的历史也都是为基督而立的，因为基督在最后启示录里面22:13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就是阿拉法和欧米伽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整个圣经都是贯穿着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为神的史观。我们读圣经的这些历史书呢，不仅要观察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我们更要留心神要我们从哪些方面去关注这些人和事，注意神是怎么引导、怎么主宰、怎么裁判这些历史事件的。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人和事怎样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那么有了圣经这样的历史观，我们来看拿伯的葡萄园这个事件。如果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概括，就是我今天在布列亭上这个讲道题目，这可以说是一个葡萄园引发的血案。那么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张不公义的惨剧。圣灵感动旧约的记者作者，他详实的记录了下来了。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记录这样以色列的一个失败的历史呢？记录这么一个坏事情呢？大家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3:16里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忠实的记录这样的恶事、坏事，也可以让我们属神的人来引为教训，知道不义的事是怎么样的，而更加有助于帮助我们学义，也更加让我们信靠主，从基督那里得到完全的义。哥林多前书10:11告诉我们，历史书上所记载的那许多事情，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章21列王记上21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得到怎么样的警戒。我们首先来观察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提到两个身居高位的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亚哈，以色列王亚哈，另一个是他的王后耶洗别。我们知道亚哈是以色列王国分裂时期北国以色列的第七位国王，这里是一幅地图，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以色列， 下面是犹大，所以在分裂王国的时期他是第七位国王。亚哈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反派角色，列王记上用了非常大量的篇幅，可以说从16章末尾到22章，几乎整整6章到7章的内容来记载亚哈这样一位坏国王，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分裂的这个以色列王国国王的记载，甚至对犹大王的这个记载里面也很少能够找到这么长的篇幅。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一共有19个国王，没有一个好国王，所有的王耶和华神都是这样评价，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都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偶像。而亚哈这个坏国王呢，他有个特别之处，他娶了一个拜假神巴利的王后耶洗别，为了讨耶洗别的欢心，亚哈甚至在以色列建立了巴利庙，还建了筑了一座祭坛，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上的16章32节，他为巴利筑了一座祭坛。他们夫妇两人呢，领导以色列全国拜偶像，让全国人民都陷入罪中。所以亚哈的离经叛道可以说把北国以色列引到一个万劫不复的这样一个地步。后来以色列有10个支派被亚述亡国之后全都失落泯灭了，那么亚哈可以说是做了很大的恶，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在亚哈掌权的时代呢，神也在以色列兴起了一位大先知，就是以利亚。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的17-20章，可以看到王后耶洗别他要杀害耶和华的众先知，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奉着耶和华神的名来到亚哈的面前，告诉他以色列要三年不下雨，又奉着耶和华的名击败了450个假神巴利的先知，其实850，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让以色列又天降大雨，借着神的能力。所以呢，亚哈和耶洗别因此就恨恶，就追杀以利亚。耶和华神因着怜悯以色列国的缘故，还曾经将以色列的仇敌亚兰人交到亚哈王的手中，但是亚哈又一次违背神的旨意，放走了仇敌亚兰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第21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这个讲的就是亚哈不背逆神，他放走仇敌亚兰王这件事情。所以这些呢是21章拿伯的葡萄园这个事件的背景。拿伯的葡萄园这个事件是亚哈和耶洗别罪恶生活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这件事情直接促成神对他们的审判，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件事情是旧约圣经里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说明人是怎样犯罪，而犯罪要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我读的时候我感到啊，圣经圣灵在默示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他好像一个非常高明的心理学家，这里详细的记录了一个人，如果他不在乎神，如果只是追逐内心的欲望，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圣灵并且告诉我们，一旦要犯罪的话，所要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料。这就像彼得前书5:8告诉我们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罪真的是可以吞吃人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座的诸位不少人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还有罪潜伏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向主来认罪。你也许会对自己说，你说哎呀，我以后会改的，现在我虽然知道我自己有罪，但是我还不想改。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一章经文来提醒你，要赶紧认罪悔改，因为若不悔改，有一天你要因着自己的不顺服来向神交账。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神定下来的一个原则。我 们看民数记32章23节，这里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那么亚哈和耶洗别这两个人物呢，他们行了那么多悖逆的事情，仍然硬着心不悔改，终于在拿伯的葡萄园这件事情里面，他们的罪就把他们自己追上了。而且起因好像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 一座葡萄园。那么我们首先来仔细观察第21章的前半部分，想想这件事情里面的罪是怎样的发生出来的。那么有一个人名叫拿伯，他住在耶斯列。耶斯列这座城呢，虽然我这个图放大了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它在北边，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国迦南地的北部，叫基利波山，这个山的山路。耶斯列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神的苗圃，那可见耶斯列这个地方土地是非常肥沃的，适合种植果树。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南安省的地区，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葡萄园、葡萄酒庄等等。那么拿伯这个人呢，他在耶斯列他有一座葡萄园，位置正靠着亚哈王的行宫。因为之所以说这是亚哈的行宫，没有说是他的王宫，因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这里用一个黄点来标示，那个时候是撒玛利亚城。大家可以看，就是列王记的16章24节，那个时候就是说北国正式的王宫不是在耶斯列，是在撒玛利亚的。所以耶斯列只是亚哈王暂住的一个地方，是他的行宫。亚哈王在行宫休养的这个时候啊，他看上了拿伯名下的这片葡萄园。他可能想，哎呀，我这个行宫好虽然好，可是美中不足啊。因为不像我们今天21世纪啊，他说我想吃新鲜蔬菜，不是伸手就有，马上就有。如果我把拿伯的这片葡萄园弄到我宫里做菜地，那么吃新鲜蔬菜这个事情不是一下就搞定了吗？于是他想到这里，他就去找拿伯。他跟他说，他说你出个价吧，我也可以换更好的一片葡萄园给你。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人会觉得，哎，这个亚哈王好像还是蛮讲道理的嘛，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要白白的占据拿伯的葡萄园啊，是吧？他一开始是准备出价银收买的，那是不是这样呢？虽然亚哈王愿意出价，但是他这里面他却忽略了拿伯的主权。因为拿伯那个时候并没有说我想卖这个葡萄园，是吧？他也不是必须要卖这个葡萄园，好像就是就像我们今天你喜欢滑铁卢的一个房子，你直接去跟房主说，你说哎，我出给你一个 offer， 你这个房子卖给我，或者我们换换房子吧。但是人家根本没有打算卖，是不是？所以这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一个事情。但是亚哈他觉得自己是以色列王，就可以来随意的买别人的产业。我们记住，亚哈作为以色列王，神已经赐给他许许多多的产业，他有王宫也有行宫，但是他却不满足自己所拥有的，他的私欲在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来了。那么魔鬼撒旦在这个时候开始试探他，这就是私欲的一个开端。我们看罪的开端就是我们的私欲被引诱。那么在雅各书的1章14节到15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这里说，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人如果放纵自己的私欲被引诱，这是犯罪的第一步，动机上已经开始犯罪了，但是还没有把真正的罪来行出来。这个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成，一旦长成就会生出死来。那么我们来看拿伯是怎么回答的。 第三节，拿伯对亚哈说，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么整个圣经只记录了拿伯所说的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瞥见拿伯是个怎样的人。他拒绝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邻居，他是对以色列的王来说不。大家想想，我们一般会对有权有势的人这么说话吗？但是拿伯这么说，他并不是因为不尊重王或者对王不忠诚。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所以不敢将我先人的产业给你。拿伯为什么说他因着敬畏神的缘故不敢卖地呢？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民族的历史，以色列还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以后你们进入迦南地，你们要分得地业之后，你不能将所得的地业来永久的卖给人。这项命令可以看利未记的25章23到28节，神赐给以色列律法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以色列人即使因为贫穷来卖地，也只能暂时的卖出去，一旦有力量就应该赎回来，否则等到禧年的时候，他们可以无条件的来向买主卖主来收回。那么这条律法的意义呢，是教导以色列人承认他们一切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神托付给他们的，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是管理属神的一切产业的受托的管家，管家要忠心于神的托付，所以他们盼望一个永久的更美的家乡。在民数记36章7节里也说，以色列人要各守祖宗支派的支业，所以律法禁止拿伯放弃他的先人的产业。拿伯他因为尊重神的律法的缘故，并不贪图亚哈的银子，也不贪图更好的葡萄园，所以他以神所赐给他的为满足。在拒绝亚哈王这一点上面，拿伯的良心是没有亏欠的。我们再看亚哈王是怎样一个反应呢？第4节说，他听了拿伯的话，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所以这个时候，显然亚哈是知道上帝有这么一条律法的，因为他被拒绝，他没有马上发作，他晓得自己理亏，他就回去了。但是亚哈并没有把拿伯所说的前半句，我敬畏耶和华，放在心上，他只关心后半句，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而且因为这后半句闷闷不乐，所以亚哈只重视自己的私欲，他忽视了什么呢？忽视了神的命令。我们要知道，神将亚哈放在以色列王的高位上面，就是将整个以色列国都托付给他管理。罗马书13章1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亚哈作为掌权的国王，应当带头领导百姓遵守神的诫命，他应该带头 遵守 律法。但是他的臣民拿伯敬畏神的律法，作为国王应该怎样做呢？应该嘉奖他，应该鼓励他。但是亚哈这么一个堂堂的以色列王，竟然表现得像个被宠坏的小孩子，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不吃饭。作为国王，亚哈一定很不习惯自己的要求被拒绝，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是亚哈经常遇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亚哈在不知不觉中犯了10诫的第10条，就是生命记5章21节，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由于私欲被引诱的缘故，亚哈就犯了贪心的罪，贪财是万恶之根。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也可能时常有各样的欲望，欲望本身并不是罪，神给我们欲望，让我们享受和纪念他所创造的美好，从而来亲近神。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不重视神的话语、神的诫命，任凭自己这些欲望私欲被牵引和诱惑，就会生出罪来。我们也可能走上亚哈的道路。人一旦犯了贪心的罪，常常是看不清自己的罪，就会像亚哈那样来责怪拿伯不肯迁就自己。那么罗马书6章12节警戒我们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基督徒虽然不能靠遵守律法来称义，但是我们在私欲的诱惑里面是有出路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十字架来胜过罪。神借着基督给了我们奇妙的应许，在罗马书六章六节里面说，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的，我们接着来看拿伯葡萄园事件的这个进展。在拿伯生闷，在亚哈王生闷气的时候，这时候进来一位狠角色，就是王后耶喜别。耶喜别可以算得上是圣经里面最邪恶的人物之一，她是亚哈王的王后。如果你读列王记上十六章，她是西顿王的女儿。这个西顿王呢，他的名字叫叶巴利。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他不仅是他百姓的王，也是假神巴利的先知。巴利崇拜啊，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代是非常猖獗的。这个宗教既粗野又残忍，甚至要求信的人要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品来献给巴利。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你们可以看士师记二章十一节，他们从那个时代起就受巴利崇拜的这个坏影响，那是一个非常坏的开端。这里的亚哈呢，他的悖逆是更上一层楼，他是第一个娶了巴利崇拜的这个异教徒来做王后的这样一个国王。有人说所罗门王也娶了，那个所罗门王也是，对，他晚年娶了许多侍奉别神的外邦女子，但不是巴利。所以亚哈和耶喜别这段婚姻的结果跟所罗门王一样是灾难性的。从列王记上十六到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后耶喜别性情乖僻，行事恶毒，而且暴虐，充满报复心。她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尾声，也有一个尾声，但是很不幸，她把自己尾声给了错误的信仰，就是假神巴利。而且她还借着她的信仰来操控她的丈夫，来统治以色列的百姓，让假神巴利在以色列来取代永生神的位置。这一天，当亚哈在躺在那生命闷气的时候，耶喜别进来了。那么他觉得气氛不对劲，他就问亚哈，你干嘛是闷气不吃饭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哈那个时候肯定是脸红气短，撅着嘴跟他解释，哎呀，我今天去了拿伯家，我向他买葡萄园，我还愿意换别的葡萄园给他，结果给他拒了。听到这个时候啊，罪就在耶喜别的心里发动了，他马上提醒亚哈注意他自己的身份，注意他自己的权柄。他说，你不是治理以色列国吗？是吧？哪有你这么憋屈的国王，你是掌管一切的呀。哎呀，亲爱的，你不要再操心了，我一定帮你弄到拿伯的这个葡萄园。耶喜别的这一番话呀，其实是来挑动亚哈，以圣经里二十一章说是耸动亚哈，以自己自我为中心，把神的诫命抛在脑后。所以自我中心就像偶像崇拜一样，是以自我为偶像来代替神，这是撒旦带出来罪的特征。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撒旦也曾经这样宣告，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但是神使撒旦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自我中心一旦被挑动起来，这个罪就会产生，就会生发出来。那么接着看耶喜别开始实施他的这个宏伟计划，就是俗话说他下了很大的一盘棋。他坐下来用亚哈王的名义给耶斯列城的贵族写信，还盖了亚哈的印。第九节开始记录这些信的内容。耶喜别叫这些贵族来宣告禁食，再开一个公判大会，让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控告他诽谤神和王，然后把拿伯拉出去用石头打死。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统治者王可以宣告百姓禁食。禁食是什么意思呢？禁食是意味着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自卑，因为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归向神，就是。而至少让两个人做见证来定罪，这也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啊。在生命记十七章六节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我们看耶洗别宣告禁食，找两个匪徒作证，表面上好像很属灵啊，好像又合乎律法，但是他的目的却是为了他自己的阴谋。他不仅滥用神的权柄，而且公然违反十诫的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其实是宗教上和法律上的双重的不义，是对神律法的一种放肆的嘲弄。但是非常的可悲啊，这些以色列的贵族们，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就亦步亦趋的照着耶洗别的信去做了。他们先是宣告禁食，然后开了公判大会，然后找了两个匪徒来做假见证，然后把拿伯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有狗来舔拿伯身上的血。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的九章，列王记下的九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拿伯，连他无辜的儿子们也被亚哈和耶洗别杀掉了，因为儿子是继承产业的，如果拿伯没有后代，亚哈王就可以放心的去抢他的产业。耶斯列贵族们做了这样的恶事之后，他们送信给耶洗别说，我们听从你的命令啊，我们按计而行，拿伯已经死掉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耶洗别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高兴，他急急忙忙跑到他丈夫亚哈王那边去邀功。我们可以想象他甚至会这样跟亚哈说，他说，哎呀亲爱的，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保证过，哎，我能弄到你朝思暮想的那个葡萄园，怎么样，我已经搞定了，拿伯死了，你现在就去占他的葡萄园吧。第十六节里面这里说，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这个描述是何等的深刻啊！亚哈的心里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为他死去的邻居伤心一秒钟，马上就套上车直奔拿伯的葡萄园。我们想一想，如果拿伯的妻子还幸存，这个可怜的寡妇正在为了失去丈夫和所有的孩子痛哭的时候，以色列的王来了，这个王来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是来抢夺他家的葡萄园，因为国王就是冤案的主谋。这是怎样的一个悲惨的景象。这个伤心的寡妇，她失去了整个家庭，起因不过是因为以色列王想吃点新鲜蔬菜，要拿他的这片地来当菜园子。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最初的起因可能仅仅是一点点的私欲。何西阿书八章七节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以我们要警惕罪，我们的罪就如狂风起于清贫之末。但是罪所产生这样的不公义，神其实都看在眼里。神许多次在先知书里责备以色列和他的姊妹犹大的罪。以赛亚书五章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想象，亚哈作为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国王，神已经赐给他数不尽的土地，他住的是王宫内院，他有行宫，房产很多。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三十九节里甚至提到，亚哈王甚至有一个象牙建成的宫殿，象牙宫。我们知道一个象牙筷子，一副象牙筷子都非常贵，所以亚哈王他还有极大的财富，神将整个以色列北国都托付给他管理。但是他竟然为了心里多出来的这一点点欲望，愿意牺牲无辜的拿伯全家人的性命。人心里的罪是多么的可怕。耶利米书十九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小看人心的败坏。在这件事情上，亚哈一开始并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一旦 一点私欲，受了耸动，受了罪恶的牵引，就做出不可想象的坏事。亚哈作为以色列王，神赐给他那样大的尊荣，但是他没有归荣耀给神，他唾弃了神，他用自己的行为对神说，不，你给我的远远不够。弟兄姐妹们，当魔鬼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欺骗我们，让我们对神说，不，你给我的还不够。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神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他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受死，他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永生。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应许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亲近神的话，一定会知道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也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当然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喜乐的心去向神求是我们实际的需要，但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我们老是在抱怨，哎呀，神啊，你给我的还不够，我们要自己警醒，是不是有罪在我们的心里发动了。我们可以岔开一点，我们回顾一下大卫王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多么属灵的一个信心伟人，神给他尊荣财富，让他执掌以色列的国权，神甚至容许他有许多的妃嫔和子嗣。但是当大卫看见拔示巴的美貌，他心里的欲望被魔鬼引诱了，他的心里就感到不满足，他心里对自己说，这个女人神还没有给我，但是我想要，我自己要把她弄过来。于是大卫就背逆了神，犯了奸淫和谋杀的大罪。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八节，神是怎样责备大卫的呢？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当然大卫痛心的悔改了，认罪了，这是他跟亚哈王的区别。但是大卫所付出的犯罪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以色列因为他的罪而分裂，征战不止。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今天的心中，有没有像亚哈王一样有一座朝思暮想的小小的葡萄园呢？你是不是在觊觎一些东西，神还没有赐给你，但是你想凭着自己的方法得到，而不尊重神，不管神是否喜悦呢？比如说你是否可能想通过作弊去提高你的考试成绩呢？你是否想通过一份假材料来申请移民，申请签证呢？你或者想通过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来获得所谓的快乐和满足呢？我想告诉你，如果是这样，你在永恒里面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远远超过你想要得的这一座小小的葡萄园。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你要继续按自己的方式活在罪里面呢，还是顺服神呢？你生命中有什么是那座葡萄园阻挡你归向主呢？是肉体的情欲，是眼目的情欲，还是今生的骄傲呢？我鼓励大家都思考一下，在你的生命中间还有什么对什么事情的欲望能让你去故意的得罪神，背逆神？这点事情真的值得让你承担永生神的愤怒吗？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都可以看到，犯罪确实可能带来暂时的快乐，但是远远不值得让你付出一生甚至永恒的痛苦。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么我们看亚哈和耶洗别，他们就是顺着情欲撒种的这样一个反面的典型。在拿伯的葡萄园这个事件里面，亚哈和耶洗别 他们当然知道自己所做的不义，很讽刺啊。我们可以看耶洗别在他的信中说，说要找两个匪徒做假见证。匪徒这个词，我看了几个英文译本，他翻译出来都是恶人，都是下流批，都是坏人。可见亚哈和耶洗别他们知道自己在犯罪，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耶斯列的贵族，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律法，却也根本不在乎犯罪。我们今天有没有落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景象里呢？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人明明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知道我们自己行的不正，也被警告过犯罪的后果，但是就是毫不在乎呢？弟兄姐妹们，我遇到过这样的人，甚至来教会很多年，甚至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什么道理都知道，但是仍然故意犯罪，让人非常的痛心。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求神来挽回。但是知罪不改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就像约翰福音1:5里面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是圣经里形容罪的一个比喻。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有许多人习惯黑暗，许多人对明显的罪感到无动于衷。我打个比方，好像我们突然晚上停电了，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找不着北，但是过一会你觉得哎呀，没有光也没什么嘛，我的眼睛可以逐步适应这个黑暗的状态，你又可以四处活动了。那么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有许多的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明明听说了光明在哪里，明明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光明，却习惯在黑暗里面行事。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像耶斯列的贵族那样，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宗教化，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我们与我们的生命无关的东西。虽然号称是有神的人，有信仰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活在黑暗里面。约翰一书1:6里面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景本来是弯曲悖谬的。不要说我们现在世界上对真神缺乏敬畏之心，执政掌权的政府那些人用种种方式把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事情来合法化，就是连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因着我们的软弱，对罪，对我们看到的罪也保持了沉默。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自欺，以为把犯罪的事情换一种说法就不是罪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住神对罪的态度是什么。罪就是罪，神看罪就是罪。出埃及记34:7说，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代。所以神是一定要追讨罪的。我们要悔改，如果你不愿意在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让主耶稣来为你担当你的罪责，那么你的罪就还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我还想说一点，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而且一定要去同情怜悯那些犯罪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罪不当罪。比如在两性关系的上面，我们知道同性恋、未婚同居、婚外情，甚至浏览色情网站，在神面前都是罪，都是明显的罪。再比如酗酒、拜偶像、吸大麻等等，都是罪。生命中有这些罪的人，常常是值得我们同情和帮助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因为社会上已经认为这些行为是合法的，所以他们不是罪， 而只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罪就是罪。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都告诉我们，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罪，还不愿意顺服神，你就要像亚哈和耶洗别那样来承担罪的可怕的后果。我们要像箴言三章七节里面所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命令，这是错的，明确地告诉我们是非对错的时候，我们要尊重神，我们要顺服神，我们不要为犯罪来找借口，我们不要对神的命令视而不见。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所有的罪人如果不悔改，最终会像亚哈和耶洗别一样，亲眼看到罪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拿伯的葡萄园这件事情，神都看在眼里，神并没有放过亚哈和耶洗别的恶行。我想请大家注意观察十七节以后的经文，思想神的愤怒。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当面宣告亚哈和耶洗别的罪。我们看到二十节里，亚哈还不肯认罪，反而将神的先知当仇敌。这时候神对亚哈宣告，因为他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和耶洗别就将面对神的愤怒和审判。这里为什么说亚哈是卖了自己呢？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因为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当亚哈顺从他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是把自己卖给罪了。神对亚哈宣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亚哈的血。不仅灾祸要连到亚哈，还有他家族的所有的男丁，就像亚哈杀尽了拿伯和他的儿子们，神让同样的事情连到亚哈的家。对于耶洗别，神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和列王记下第九章，亚哈和耶洗别果然像神说的那样，他们死得很惨。对于这两个人恶行的审判，神真是愤怒的一点，神的愤怒一点也不含糊，毫无保留。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落入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想亚哈和耶洗别在经历神愤怒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是否后悔，为了这么一点点的私欲，一片小小的葡萄园要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神是爱，神爱世人，神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天天体会，可是无法测度。但是我想告诉你，神同样是光，神公义的愤怒和神的爱一样的真实，在神毫无黑暗。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正因为神对罪恶是如此的恨恶，才有他公义的愤怒。圣经里有许多神愤怒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想一下创世纪出埃及记里面，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因着神的愤怒，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因着神的愤怒，索多玛、俄摩拉的倾覆，因为神的愤怒，埃及地的十灾是因为神的愤怒，那么埃及的军队被淹没在红海里，也是因为神的愤怒。使徒行传里亚拿尼亚夫妇因为对神说谎马上毙命，是因为神公义的愤怒。我们也许觉得好像神的愤怒太苛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对每一个罪人神的公义审判都是当得的，没有例外。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住，神为我们存留慈爱，他不喜悦罪人经历他的愤怒，神不喜悦罪人死亡。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没信主的朋友，圣经是特别对你有个警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在神的愤怒之下。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只有信主耶稣认罪悔改，才不至于被定罪，才能逃脱神可怕的愤怒。如果我们硬着心肠不认主，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也要被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我们看到了神的愤怒，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里面说，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只有主耶稣是我们脱离神愤怒的唯一道路。最后我想请大家思考，在这一章经文里面，神是怎样一位公义的主，伸冤的主。我们看到拿伯的冤案，拿伯因为遵守神的律法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么如果有甚至有狗来舔拿伯的血，这是真是很惨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顺服神的拿伯身上呢？如果人的生命仅仅是在世的这几十年，那么拿伯是毫无指望，冤了白冤，死了白死。即使亚哈和耶洗别后来受了惩罚，也挽不回拿伯一家的性命。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我们因为神顺服神受冤屈受苦害，在永恒里面一定是蒙福的，这是神的应许。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七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在列王记下九章第七节，神要为拿伯伸冤的时候，他把拿伯算在流血的神的仆人里面，可以说这是对拿伯最好的一个评价，因为拿伯是为了神的律法受了这样的冤屈。我一开始分享过，在我们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管世人有没有信主，都可能遇到许多冤屈的事情。但是要说到冤屈，谁能冤得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完全无罪，却为了我们世人的罪，为了你和我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最后被钉上十字架处死，直到最后一刻他还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为自己伸冤，他顺服天父的心意，正如他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里面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对神的敬畏是拿伯和一切被杀的殉道者、被冤的卫道者的信心所在。主耶稣有复活的大能，他在天上为信他的人预备地方，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信神的人是有美好的盼望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神的声音公义审判迟迟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好像神忘记了伸冤。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神伸冤的方式。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里面讲到，像亚哈这样的恶人听到神的审判也心里惧怕，在神面前自卑，因为神怜悯他，所以神对他延缓了惩罚，这是神没有及时伸冤的一个缘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二章，神亚哈继续恨恶先知，所以他总不能逃脱神的惩罚。神也不是忘记了审判，因为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读这章的时候其实很好奇，在亚哈的这个最后的三年，因为他又活了三年，那么他会不会有很多次想到以利亚跟他说的这个预言？如果过了一两年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他会不会想，哎呀，这回我真的把神的风头这个风头躲过去了，耶和华神不找我的麻烦了。这三年对亚哈一定是活受罪，活活承受罪的代价，因为神说狗要舔他的血，所以我们想到这三年他恐怕听到一声狗叫都要害怕半天，这就是犯罪的代价。那么耶洗别怎么样呢？他又活了三十年，活了二十年，他一点都没有悔改，他还是继续拜巴利。列王记下里面说他行淫行邪术很多，我想这二十年他一定很得意，他可能会想，拿伯葡萄园那个事过了那么久了，耶和华把我怎么样呢？但是在神所定的日子，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圣经说耶洗别的下场是非常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灰心？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二节说，到了审判日主要为他的仆人伸冤。如果 你今天为主的缘故受了冤屈，你不要自己伸冤，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和方式。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随着他的脚中行。这话是真的，主是伸冤的主。另一个角度说，我们要及时认罪悔改，因为神都记着我们的罪，我们要有一天为我们的不顺服向神交账，所以认罪悔改也要趁早。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今天借着列王记二十一章对我们说话，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拿伯的葡萄园这桩事情来警醒我们，让我们思想自己的罪，你让我们看到罪的开端是多么微小，代价是何等的巨大，无视你的诫命是多么的可怕，偏行己路追逐私欲是多么的危险。主，让你也让我们省察自己生命中罪的萌芽，让我们离弃心中所贪恋的那片小小的葡萄园，叫我们看罪为罪，认罪悔改。我们也从你话语里面看到你的愤怒实在大而可畏，因为你恨恶罪。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存留罪，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基督是我们逃离你愤怒的唯一道路。谢谢主，你也让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主，伸冤的主。求主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的时间，赐福给因顺服你而受冤屈的弟兄姐妹。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做宝座掌王权的恩主耶稣。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主。